党排兵布阵，猛攻澎湖。翻回头再说刘国轩，刘国轩昨天晚上也没睡觉，师长睡不着，刘国轩照旧啊。做大将的对天时地利相当明白，昨天晚上刘国轩出了营房，看了看这天，就知道天要变了，他心里做的有数，我如果能坚持今天明天，也许明天的下半夜就能刮龙卷风啊！龙卷风一来，石朗全军就得覆没，哎，老天哪，快叫大风来吧，助我一臂之力啊！他心里默默的祈祷，虽然说打了个平手，但是毕竟损失了两员大将江胜和林胜，简直他是痛断肝肠啊！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，多好的两员将官，双双毙命，要照这样下去还得了吗？哎，所以感觉到有种不祥的想法，睡不着觉，他想听听三军背后都说些什么。化整成便装，带着亲兵，驾了一只小船，四名水手到了海上，挨个的查看每条船，他都停停听听士兵们说什么。现在三更半夜呀，只有桅杆上那灯一闪一闪的发光，大部分士兵都酣然入睡，只有值班的在这闲谈。刘国轩示意水手把小船靠在大船边上，不要高声，他侧耳静听。当然说话的叫张三李四，他不得而知。那么多军队呢，就听其中有一个人说，换班你睡一会儿吧，明儿个还有激烈的战斗。我睡不着，我闹心呐。你闹什么心？哎呀，战端一开，随时就可以死人。就这么两天的功夫，咱的好朋友熟人死了多少了？哎呀，打仗嘛，能不死人吗？战争是最残酷的。我说老兄啊，你看看什么时候能打完这个仗？我肉眼凡胎上哪儿看去？那是当官的说话算。你问大都督去，我说话顶个屁。我看没头，这一打仗就得死人，咱去那个倒霉的，我死不足惜呀、啊，我还有老爹老妈呢，哎，年事已高啊，恐怕我临死之前见不着我爹娘了。哎，他们都在哪儿？在漳州呢，都在大陆呢。昨天晚上我还算起来的，一晃20年没见着了。20年没见着了，可不是，祖坟都在大陆。你说中国人打中国人打的哪天算一战呢、哎、老天爷就不睁眼，或者大清收复了台湾，或者台湾反清复明成功，你得有一头啊。你照这么拉锯，老百姓不去那倒霉的呢。就听那个人说，是啊，我家也在大陆啊，我是泉州的人呐、啊，我爹妈可没了，但是我的亲戚都在泉州，我姑姑姨娘翘首仰望等着我回去，我回得去吗？你讲话20年了，有时候我做梦都梦着他们了，哭的眼泪都哭干了，倒霉的是咱们呢。还有一个人说，我看这样吧，实在不行咱们驾船咱跑得了，回去了一家人不就见着了吗？你胡说，咱投靠满达子，满达子不也是中国人吗？那怕啥的都。别说了，这话要叫当官的听见，当时你就得掉脑袋。其实不说了不说，刘国轩听得清清的，他身后侍从吴温， 压低声音就说：“大帅，这几个人制造谣言，祸乱军心，理应正法。”
算了。
刘国轩一乐：“打仗嘛，难免有人发牢骚，说点心里话也不算奇怪。你不想家吗？我，你心里也想家，我也不例外。随便他们说去吧，往前走。”刘国轩就没揪这事儿，又靠到另一只大船上，听顶上窃窃私语，说那话大同小异。不过这条船上的人胆子比较大，有一个声音也比较尖，正宣传呢：“而各位啊，林生林总兵死了，江胜江先锋也壮烈牺牲了，这是有名的，没名的你们知道谁呀？死了十来个呀，这场战斗死伤惨重啊，照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？现在看不出谁胜谁负，总而言之，小胳膊拧不过大腿，清政府跟咱干上了，康熙皇帝下定决心了，不收复台湾绝不罢休，照这样下去台湾肯定得丢，我看也差不多少，弹丸之地怎么跟大陆对抗啊？管怎么地得快结束吧，这仗打得太没意思了，叫咱做牺牲品。是啊，哎，没有办法就得了，谁愿意打仗？刘国轩听到这儿不听了，示意水手开船返回岸上。回到军营，刘国轩也睡不着觉了。刘国轩一盘算，军心变了，兵无斗志，就是命令强迫着他们不得已而为之，都心向大陆，这样稍微一放松，哗啦就得散帘子。你说照这样下去，这个仗还能打胜吗？他掐手指头一算，是啊，从永历帝那块算起，永历十七年我到的台湾，到现在多少年了？已经过去23个年头了，我那阵年纪还不算大，现在两鬓已白了，我的亲属也在大陆，想起祖坟来，想起亲人的脸面，刘国轩眼泪掉下来，但是他马上止住悲声，心说：“刘国轩，你干什么？你是三军统帅，你胡思乱想，你要这样怎么指挥战斗？你是大将军吗？不是，我是混蛋，不应当有杂念。”马上的站起来，捶捶自己的脑袋，立刻精神，心说整理思绪，迎接明天的大战。师长想干什么？看这天气，不久要刮飓风，这个飓风叫观音风，是十种飓风中最猛烈的，我能看出来，石郎也能看出来，肯定他要抓紧时间攻占澎湖。我怎么对付他？我就不叫他靠岸，就不准他登陆，明天绝对不能出兵啊，紧守海岸线，谁说什么我也不能听，要吸收这个经验教训。果然到了第二天，天未放亮，蓝图引兵猛攻澎湖岛，炮声响的把人心都震碎了。刘国轩登高一望，看得清楚，马上下达命令，召所有的将官不准出击，严守海岸线，靠近之后我们就用炮把他们打退，以逸待劳，下了死命令了。果然蓝图连攻了数次攻不上来呀，说眼红了，急得直蹦，那没用，船只一靠近了，离着大炮不远了，在大炮射程之内，岸上大炮就猛轰，像雨点一样，你撤出去，那炮声就停止了。 因此怎么也靠不了岸，眼瞅着天到正午了，把蓝图急的这怎么办呢？正这时候有人禀报石朗，石朗就怕这手，就怕拉锯耗时间呢。等台风一起来，为时已晚了。石朗的旗舰靠近到前面，举起望远镜一看，哦，是这么回事。嚯，就见台湾军兵战船分列两旁，黑乎乎的炮口一大排对准海上。我这一进去就开炮，怎么的他也不出来。他明白刘国轩采取的手势叫以逸待劳，这招可够损的，我不能靠近怎么占领澎湖啊。哎，这得改变战术。马上传令叫蓝图回来。蓝图回来了，大帅，末将有罪，连攻五次都被大炮给撵回，您看。哎，不怪你，不怪你，站在旁边听命。蓝图一看大帅没怪他，还有点不服气儿，摇头晃脑的垂手站在一旁。石郎想了一想，来人，在去把那个歌舞都传来。歌舞对，连扭再唱的乐队都给我调来。大伙一听都懵了，哎，两军阵前玩命的时候这叫歌舞干嘛呀？有人就说石大人有个病，每逢打仗闲暇之时就听歌舞。哎，我们跟他不是一天两天了，那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也没心听啊。那人家乐意叫，那咱就叫呗。时间不大，把歌舞队传唤来了，一共是男女21人拜见水师提督。石朗含笑点点头，你们的领队是谁呀？啊，大帅，是我。你是领队，你听着啊，我给你们准备一只平头船，您马上登船。哎，往前去，看见没？前边就是澎湖岛的港口。到港口那块该演戏演戏，该吹奏吹奏，越火爆是越好，让他们台湾兵也看看歌舞，让他们也调节调节气氛，听没有？外父呀，这当头一听，我这有病，这是上大炮口底下去唱去，能唱得出来吗？这分明是叫我们去送命当炮灰。石朗看出来了，尔等不必惊慌，你们都在大炮射程之外，他就放炮也没用，也伤不着你们。另外我派兵保护尔等，你明白吗？只要能把他们引出来，我们就算占领了澎湖了，你等也算立了大功了。让我们去引他们出战，哎呦，这任务可够重的，军令如山，谁敢不听啊？准备了一只大平头船，平头船的前面一个大平台，好像舞台相似，铺上毯子，歌舞队登上这只大船，马上化妆，披红挂绿，擦粉带花，乐队都做好，歌舞的在前边。另外石郎吩咐左将右将各率10只战船左右保护。石朗又吩咐做好战斗准备，按昨天晚上的计划行事，如果引他们出来，后边穿插进去兜住他们的后路，让他们有来而无回，以便我们登陆。当指挥官的都做到心里有数了，心说好使不好使在两可之间呢。再说平头船都准备好了，慢慢往前滑动，再看船上的演员开始歌舞，嗷嗷直叫，又蹦又跳，锣鼓家伙点一响，借着这水音传出多远去，噔噔锵锵锵锵锵，接着啷响啷噔锵啷响噔锵锵锵噔锵锵锵锵锵， 再说台湾守澎湖的守军，一看呀，又来了，做好战斗准备，把大炮炮弹都装好了。但一看不对呀，不是打仗来的，什么声音？摘耳侧听歌舞之声，举起望远镜一看，哎，我各位将军，你们看看怪了，这怎么回事？在这指挥战斗的就是江栋。江栋昨天晚上一晚没睡着，想他哥哥，哭的眼都肿了，把槽牙都咬碎了，摩拳擦掌，就等着今日出战给哥哥报仇。但是大帅下了死命令，不准出战，严守海岸线，把他急得直蹦啊。正在这时候得着报告，举起望远镜往头前一看，石老要干什么啊？明白了，激将法，这叫气我们，这叫啥？哎，跑我们眼皮底来唱来了，嘿，够气人的，这招够损的啊！再看看他们下一步干什么？江栋就没下命令，一会儿这平头船离着不太远了，不动弹了，这个演员又扭又蹦啊！再看两旁的清军是鼓掌叫好，笑的是前仰后合，有的人把两只手拢在嘴边像喇叭筒一样，冲着岸边就喊，哎，台湾的弟兄们，跟我们一块看歌舞吧，唱的好不好，扭的好不好，真有不少台湾兵伸着脖子瞪着眼看，离得毕竟是远点儿，看不太清楚，但是红的绿的能看得见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有的呲呲直笑。江东一看不好，看出来了，石老没安好心，瓦解我军的斗志啊！江栋马上闪回身，上了马，直接赶奔中军保障。刘国轩在这坐着呢，见着刘国轩，他是躬身施礼，报大帅，您看一看，气死个人了，石朗这小子真够损的。刘国轩登上瞭望台，举起望远镜一看，乐了，哈哈哈哈，江将军，你干嘛气成这样啊？这不分明施琅耍损招吗？这叫激将法，就需要你这样的人，把你气得忍无可忍了，马上出兵，正中下怀，中了他的圈套了，他都准备好了，只要我们一出兵是有去无回，他好乘机登陆占领澎湖。本帅才不上他那当呢，你回去按兵不动，离近了就给我揍，离远了你们也乐，那怕什么呢？他乐咱也乐，咱就不上他的当，回去吧。大帅，咱能像石朗那么没皮没脸吗？末将我可受不了，我要给我哥哥报仇。这就是给你哥哥报仇。等师长他们一懈怠往前一撤，我们插空出击，一战而成功，现在绝不准出战，大帅违令则杀，退下去。江东没有办法了，不服不忿，其实这个刘国轩到底上了岁数了，老了老了，思想僵化呀。你说就叫我们守着，守到什么时候算一战？他不服不忿，回到前敌指挥所。嘿，再一看，平头船离得更近了，演员的五官都看清了。就那演员蹦的那个欢的，呀噔嗨呀噔嗨，噔蹦噔蹦噔蹦噔蹦，又敲又打鼓又唱。有不少手下的士兵抻着脖子都看见入了神了。照这样下去，这叫前线吗？江胜是忍无可忍，不行，有道是将在外，亡命有所不受，既然把指挥权交给我了，别的人我就不管了，
来人，
传我的命令，准备出发。谁都去问大帅啊，不能，这是先锋官，先锋大人也代表大帅，他的令箭也是行之有效的。手下十二员副将马上纷纷登船，扬旗风帆，冲啊冲啊！这江东率领着大小船只33只冲出海口，是直扑石朗的大船。哎，船这一动还看不见吗？有人禀报石朗大帅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引蛇出洞了，是吧？石朗举起望远镜一看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我要求的就是这个。因为什么？他说好啊，石朗有经验，他想起来原来啊，年轻那会儿在山里头打猎，他发现一幕特殊的情况，有一群水牛，大概有十来头吧，在那啃草，对面山坡上来了一头猛虎，猛虎大概饿极了，圆睁二目，虎视眈眈，就想吃这些牛。石朗心里啊就缩紧了，心说看着没，这些牛当中有一头要倒霉，肯定让老虎得骂的了。哪知这老虎肉肉肉下去之后，这牛没有分散，他分散一跑，其中有一头得倒霉，种种原因或者跑得慢落后，就得做了老虎的食。但这些牛没跑，面对山壁啊，刷围了个圈圈，屁股对准山壁，脑袋往下一低，头上是牛角，齐刷刷摆了个牛角阵。老虎往前一凑啊，这牛角得顶他，一凑就顶他。老虎连扑数次，不仅未能得逞，反倒伤痕累累，最后尾巴一耷拉，扫兴地走去了。那些牛又恢复了常态，还在那啃草。打那一次给石朗很大的教训，石朗就总结，看来人家团结真是力量，这牛一分散完了，这牛角阵这玩意厉害啊，牲畜也懂得这个。好，他一直没忘，刚才耍胡之间他发现了，刘国轩就采取的这个战术，那炮就好像牛角，就在那块坐着不动，我怎么攻我就像那头老虎一样，我也攻不进去，要照这样下去我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呢。因此他改变战术，叫这块又跳又唱，用激将法把他们激怒了出兵，这个牛角阵就算破了。今天一听是正中下怀呀，石朗一看来了，呵，来的是多多益善哦，江字旗号，不用问，江栋指挥的，撤，平头船也撤回来了，石朗的船也往下撤。这个江栋为了报仇的心切，弟兄们别叫石狼跑了，跟我冲。